好，我们看到《红楼梦》第67回下半，作者好像在谈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琐碎的细节啊。可是我们其实也好几次有建议大家，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细节。人生是很多很多的细节构成的，所以如果只挑出人生里面的一个单一主线，这个人生也绝对不会是一个丰富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薛蟠就开始板豆请客慰劳员工，那慰劳员工的时候，员工就问他说，哎，那个在路上帮了我们大忙把土匪打走的那个柳二爷怎么最近都没看到了，到哪里去了？那刚好触动了薛蟠的心事，薛蟠就唉声叹气说，哎，你们不知道他如何如何，就又重复一次把尤三姐自杀然后柳湘莲出家的这个事情讲了一下，然后就写到这些员工就觉得说，哎呀，那天我们在路上还看到他跟一个跛脚道士在一起，那都不知道他要出家，如果知道我们就把他怎么样也要拦下来，那我们就少了一个，现在你看多可惜，少了一个有趣的朋友。所以因为这些员工也都是小孩子，大概都是十几岁不到20岁的，所以你会觉得他们的叙述当中他们都喜欢柳湘莲，那么这个人会武功又会唱戏，然后在路上打退了土匪，大家都觉得像个哥们一样的那个感觉啊，就从员工的口中来谈。可那天就吃得有一点不尽兴，那个最有趣的句子是，后来员工大家都发现这个东家啊，所谓东家是做东的人，就是薛蟠，说这个东家今天心情不好，老是皱眉愁眉苦脸的，所以大家就好像没有尽兴，到了时间就说天不早了，我们该休息了，就走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刚才讲到的细节，就是如果这一天薛蟠吃得好得不得了，然后照顾大家照顾得好得不得了，一直劝酒啊吃菜啊，就不是薛蟠。就是我们看到薛蟠是心里面有心事之后，他是没有办法事业做好的人。如果是宝钗绝对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宝钗可以把事情放下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来扮演那个角色，薛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特别看到就是谈到薛蟠在酒宴当中那种心情不好的那个状况，我们一直提到说因为他是真性情，所以他不知道说今天你是总经理，你总经理今天家里发生任何的事情，你今天晚上尾牙你还是要搬笑脸让员工好好的过日子，甚至你可以看到做大事业的人他的心事是不被看出来的，他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把今天场面上的东西弄得好好的，可薛蟠真的不是那个料子，所以那天他的唉声叹息员工竟然都看出来了，然后员工最后就有点不欢而散说，哎呀，还是早点回去吧，你看哪里有一个主人在那边也不照顾大家吃饭不照顾大家喝酒，然后在那边老叹气掉眼泪，所以大家就散了。所以这里面都是刚才提到说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性的空间在里面。好，然后事情就转回来了，转回来我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所有的读者在这个时候看作者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都急着一个事情，就是说王熙凤生病，所以不知道的状况里面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包了一个二奶尤二姐，所以都知道这个事情迟早要爆发，也好几次有那个蛛丝马迹，可作者真是沉得住气。我下面67回后半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了不起的文学，怎么样叫做沉得住气，就是说读者越想知道他越不讲，他越拖越拖，那那个拖的那个厉害啊，就是说有时候你会看小说你忍不住多翻两页说他到底以后怎么样了，这样那个就是高手，就是说他可以这么沉得住气，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要爆发了。好，他第一个透露是说薛宝钗不是在送东西吗，每个人都一份礼物，就是他哥哥从江南带来的，结果薛宝钗的一个丫头叫莺儿，黄莺的莺，记得吗？那个编织很好的那个女孩子，打结打得很好的女孩子，然后就从王熙凤家回来了，就带了礼物。宝钗说，哎，你怎么叫你送礼你又把礼物带回来了，她就说莲儿奶奶不在家。好，就带到王熙凤事件，说莲儿奶奶不在家，她就觉得奇怪她跑到哪里去了。那么宝钗就说你也糊涂，他不在家他有丫头啊，他有特别助理平儿啊风儿啊，你就把礼物留下，怎么有礼物拿回来，你还是要给我送去，因为如果他知道别人都有他没有，这是很不礼貌的事。好，宝钗的个性又出来，所以莺儿就又跑去再送一次，就碰到一个老婆子，那莺儿就说，哎呀，早知道当时就留下来，就是 心里面没有宝钗想的那么周到。那老婆子说没关系，反正也没事，我们多一个机会出来逛逛，好，就是那种小员工的心理，就是反正你会觉得，哎，你跑两趟，有一个说这个信没寄好，我再寄一次。可小员工觉得我在那个办公室闷死了，我骑个脚出来逛逛也蛮好的。就是他这个都是我要讲的细节，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理空间。宝钗觉得你们怎么送礼没有送到，这是不礼貌，被王熙凤知道不好，就别人都有了，然后他说，哎，怎么我没有，他不要让人家有疑虑。可是那个老太婆就说，反正闲着我们多跑一次不是蛮好，可以顺便逛逛园子。好，所以这里面就是两个空间出来，然后中间又夹了一段，婴儿就说，我刚才好像远远的看到莲儿奶奶在贾母房里一脸怒气，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宝钗也在想说，到底什么原因一脸怒气。我在想宝钗大概也猜到了，因为宝钗是一个打听事情最仔细的一个人，就她大概也猜到了。可是这里面就是透露，就是说先不给你看特写，远远的让你看到王熙凤可能在生气，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情生气，可是读者知道，对不对？因为读者知道前面她的丈夫已经金屋藏娇了，所以知道大概事情爆发了。可是知道事情爆发绝对不立刻进入这个事件，一个沉不住气的作者很快就写到这里。所以我们讲沉得住气，沉不住气是说别人越要知道那个东西，你越慢慢的讲，你觉得别人想知道你就赶快要告诉他，大概就是一个最坏的做法。其实我们现在电视啊综艺节目是一个很坏的范本，因为老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其实大家的那个深层度都不够。就是一个事情我们叫吊胃口嘛，西方叫悬疑，文学里叫悬疑，那中国以前民间叫做吊胃口，就是可以慢慢慢慢让你觉得好想知道，然后他就不讲，一步一步透露出来。然后中间又插进来一段，就是你看到宝钗送礼物，送礼物最后送到一个人的家里去，又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赵姨娘，记得吗？那个最没有被照顾到的，大家最冷落的，然后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的，永远被人家踩在脚下的那个赵姨娘，哇，就得到一份礼物，高兴得不得了，说宝姑娘真会做人，怎么样，就开始赞美宝钗了。好，你看到一方面在讲宝钗的了不起，另外一方面在讲赵姨娘。赵姨娘这种人就是我们讲社会最边缘的，你对她一点点好处她简直打锣打鼓去讲，说你看这是宝姑娘，那如果是林姑娘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什么什么，她就开始骂起林黛玉来了。可是这里面其实不是在讲林黛玉好或者宝钗好的问题，是说林黛玉要给一个东西是她真性情给，可是宝钗给一定是礼数，礼貌上要周到，他再不喜欢的人他都给，他越不喜欢的人他可能越要给，加倍给。这个就是刚才讲宝钗的哲学，因为你最后没有对手，你没有敌人。林黛玉不是，林黛玉不在乎，他就觉得我喜欢的人我就给，我不喜欢的人我根本理都不理。所以你看到社会上是有两种人的，一种是情的，一种是理。那情跟理是应该配合在一起的，有了情而无理，可能就是黛玉的下场，最后很多人不喜欢他，遭忌。有了理没有情，其实有时候是虚伪，就是宝钗。所以这两个人真是分不开，因为你会觉得说最好他们在一起平衡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可是就显现在赵姨娘身上，那赵姨娘就打锣打鼓的去讲说，你看薛宝钗多好啊，连我们都照顾到了，这样也没什么人理他，对不对？他就想说他一定要去卖弄一下，因为薛宝钗的妈妈是薛姨妈，薛姨妈是王夫人宝玉妈妈的姐妹，所以她想一定要去王夫人那边去表现说，你看你们家的这个外甥女多好多好多懂事，送了我东西，她就想去表功了。因为平常王夫人是最讨厌她的，因为王夫人是原配，她是妾，本来就有先天上的敌对性，然后这个赵姨娘又不成一个样子，所以王夫人根本看不起她。我们注意王夫人薛姨妈都是那种大家庭出来的啊，就薛家这种家族出来，所以王夫人是薛家的这个女儿嫁到贾家来了。好，所以 他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看到王夫人这个时候就在那边喝茶，拿了那种盖碗茶，底下有个托盘，一杯小茶杯，上面有一个杯子，然后低着头这样喝茶。赵姨娘就在旁边说，哎呀，你那个薛宝钗多好，她照顾到我们，送我们。那个作者写的真精彩，说王夫人头也没有抬，手也没有招，说知道了。你可以看到那个对比，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那种千金小姐出身的王夫人，就觉得这个赵姨娘丫头出身的真是讲话不像样子，她理都不理她的，然后就说赵姨娘碰了一鼻子灰就只好走了。可是这是作者了不起的写法，就是那个王夫人根本就不把你当一回事的，就再继续喝她的茶。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这种，就是在社会的那个巨大的阶级落差里，有时候你看到真的看了很难过，因为他那种身份，那种训练，从小的那个训练啊，就是他是王熙凤的姑妈，然后他们那种九省统治的女儿，然后在那边喝茶的时候头都没有抬一下，就是那个丫鬟想要巴结他，觉得说你们家的女儿薛姨妈什么这个女儿薛宝钗对我多好多好如何如何，他理都不理啊，就是作者只用几个字，头也没有抬，手也没有招，就说知道了，好，很好，这样子，就淡淡的啊。所以有时候你今天在一个社会里，你稍微观察一下那种人世间的风景啊，真是很动人。我说动人，就是说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东西，它也许让你感伤，也许让你心酸，可是你不知道谁对谁错，不是谁对谁错，因为他们两个出身太不一样，两个出身不一样，所以对那个生命的表达也这么不一样。所以这个赵姨娘永远碰一鼻子灰，永远自己在我们叫自取其辱，因为她总想高攀，可是她总高攀不上，因为她高攀的方法永远是错的。然后那个王夫人也觉得我不要跟你对话，因为跟你对话就倒霉了，我就自降身份，所以完全用画面在写。好，细读这一段，我就说这些还是细节。然后赵姨娘出来当然很不高兴，说碰了一鼻子灰，就是好像有点像热脸去靠一个冷屁股那种感觉啊，就一直要讲说你们家里面多有教养啊，女孩子多好，就淡淡的在那边喝茶。从这里面我一直要提到说，读者还是很想知道到底王熙凤要怎么去抓奸了啊，因为这是一个戏剧性高潮，可是作者就一直在拖一直在拖。然后宝玉回家了，宝玉回家就看到袭人，然后就在那边又有的没有在聊天。那袭人就说啊，今天有礼物来了，宝钗送的礼物，他说知道了，刚才已经跟他去跟黛玉去谢过了。那袭人就问说，那给林姑娘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吗？好，你看到这种细心，袭人也是细心的。然后宝玉说不一样，比我们多了好几倍。那袭人说这才是懂事的人，说难怪这个宝姑娘如何如何，又再带到。所以这里面都是绝对的细心，就是让你知道说宝钗做人多周到，所以所有的佣人都在赞美她。好，所以赵姨娘赞美，你们看到好几个层次对宝钗的赞美，然后林黛玉心服口服，然后到袭人，好，袭人就讲了。然后袭人就在那边跟宝玉说，好像莲儿奶奶听说不高兴，那前一阵子都在生病，那我也应该去看看她了。这又是袭人的周到。袭人说我也不常去她那里，那今天有空你等一下在家里别乱跑。那因为袭人最不放心就是宝玉，所以你在家里你不会去什么地方吧，不会有用到我的地方，只要宝玉要用到袭人，袭人绝不管乱跑。可袭人就有一点想说，我想去看看莲儿奶奶，因为大概风闻了一些东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王熙凤生气有人看到了，然后王熙凤大概有一些生气的传言开始传出来了，所以袭人说我想去看到。袭人是一个最不愿意多事的人，任何事情他都不卷入是非，可是连袭人都想去看莲儿奶奶，大概园子里面已经在传闻什么事情。所以这里面都是刚才讲沉得住气。好，那个作者就是不告诉你事情到底怎么样，就一直拖。好，你觉得袭人要去看王熙凤了，那么他要去看王熙凤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就觉得总应该揭晓了吧，告诉我们王熙凤到底怎么样。我下面牵连出来三个阻碍。袭人在路上 第一个看风景，描写风景，说这个风景如何如何，已经入秋了，那个风景怎么样。袭人从来不是一个乱看风景的人，忽然在那边看起风景来，然后那个读者急得个要死，说哎，你走快一点好不好。你可以看到电影里面说叫做蒙太奇，就是一直剪接剪接，明明这个人已经刀子要杀下去了，忽然剪接到另外，他在回想，然后你就不知道到底最后杀了没有。所以想写小说的人，想说故事的人，想在课堂上引人入胜的人，大概都可以用得到这一招。就是说你看到底下的眼睛越想知道那个结果的时候，你越在那边慢慢带。可是沉得住气其实不是写作的技法，沉得住气是一种生命态度，知道生命这么漫长，所以不急。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失败是因为急躁了，因为急躁。可是这个曹雪芹可以这样淡淡的写。我刚才讲说，大家可以在你的，如果你有这本书或者讲义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三段描写到袭人在见到王熙凤之间的过程。第一个刚刚讲看风景，第二个风景总算看完了，我们说啊，你赶快走吧，你可以告诉我们王熙凤到底怎么样了。忽然碰到了素云，素云是李纨家里的丫头，然后他就在路上拿了一个托盘，然后袭人又问他说哎，素云你到哪里去，他就说我们有一些菱角鸡豆啊，注意菱角鸡豆大概都是秋天的一种水里的产品啊，就是菱角大家比较常看到，鸡豆比较少，都是水边的那种小的那种菱角的果实啊，菱角鸡豆去送给三姑娘，送给探春的。所以两个人又在那边聊了一聊，这是第二次的这个阻隔。好不容易谈完了，素云去送东西了，你想说好，赶快走赶快走，你可以去看王熙凤到底发生什么事。又发现第三个事，第三个事情更长，拖得更长，就看到一个老妈妈在那边赶来赶去，袭人就停下来说妈妈你在干嘛，她说你看我们这个种的葡萄啊，辛辛苦苦养到一串一串又肥又大，这个时候就来了很多马蜂蜜蜂，那个就在上面叮，她说他们每一个都叮一下也不好好吃一个啊，就说你要吃你就吃一个把它吃完就算了，每一个都叮一叮，然后就开始长脓，就开始流水，然后一整串的葡萄都不能用，它这个水又滴到别的葡萄上，别的葡萄也开始烂啊！你这心里面已经急得不得了，他还在那边讲那个水怎么滴到葡萄上。然后袭人就说妈妈你不知道你这样赶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满天都是蜜蜂啊虫啊这些东西，你怎么赶也没有用。他说有一个方法我教你，他就开始细心地说怎么样用那个透风的纱做成一个一个的纱袋，然后把一串一串的葡萄在它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它套起来绑在上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巨峰葡萄就是这样，每一个都有一个袋子，他说这样子它又透气，然后虫又咬不到它。你可以看到今天袭人可以来做农委会主委啊，就是我们看到已经好几个主委，这个宝钗可以去做这个劳委会主委，那袭人可以做农委会主委。就他在300年前他们就知道说我怎么去保护这个水果，也不撒农药，可是一个袋子一个袋子用那个丝的绢纱袋，那这个东西绝对是曹雪芹的经验，就是曹家的园林当中是真的一定做这个事情，他就细细的讲。可是好死不死的是放在这个时候讲，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都急得不得了，想知道王熙凤到底丈夫金屋藏娇要不要打闹啊，因为他绝对是一个高潮戏对不对。可是在高潮戏要出现之前，一定要让读者跟观众心里痒痒得不得了，很想知道，可是你就尽量拖尽量拖。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所有的细节其实都在大的小说架构里尽量构成他的编织的悬疑性，他才错综复杂，他才错综复杂。所以这一段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读一下，你看到袭人忽然变成了一个主线，然后忘掉了尤二姐的事件、贾琏的事件、金屋藏娇、包二奶的事件要爆发的这个戏剧性高潮忽然被忘掉。特别是写到袭人怎么看风景啊，大家看一下这一段，袭人就出了怡红院，离开怡红院来至沁芳桥， 记不记得沁芳桥？这个桥出现很多次，很多次葬花呀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怡红院一出来就是沁芳桥。那么袭人通常都是一个办事的人，所以袭人不太会在沁芳桥上停留，因为沁芳桥是一个观景点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落花都会落在水中，然后整条河流都会有花的香味，所以叫沁芳桥。所以他忽然立住，注意，就停在那里了。就袭人平常不会停在这里，可是今天停在这里，四下里观看，就到处东看西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吊人胃口？就袭人干嘛停下来，还不赶快走去问王熙凤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停下来四下观看。好，袭人看到什么？园中景致，时值秋令。注意四个字，四个字出来的时候就是要脱了，因为四个字四个字是《诗经》的格局，四个字四个字出来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节奏跟秩序啊，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文章的章法开始出现啊。时值秋令啊，刚好是秋天的节令，那园中的景致很美，所以秋蝉鸣于树，草虫鸣于野。有没有发现他做起诗来了？所有作诗的时候都是在拖时间啊，就是事件停下来，然后袭人就在那边观赏风景。那袭人平常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因为袭人也不识字，袭人也不作诗，胸无点墨。可是袭人这个时候忽然感觉到秋天的风景那么美，他就开始写心情。所以刚才讲说这种细节是不得了的写法，因为袭人忽然进入他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孤独世界，他开始看风景，所以才能够把刚才讲的太过急躁的东西缓和下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所有的文字语言一旦进入到固定节奏，节奏就会慢下来。刚才讲园中景致，时值秋令，四个字四个字，现在是五个字五个字，凡是这样子出现的时候节奏就会慢。比如大家读岳阳楼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前面是叙述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重修岳阳楼，刻唐贤唐宋这些今人的诗赋于其上，注于作文以记之。这个都是有点白话性的叙述，可是他说于官夫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要开始描写风景的时候，说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三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排开。所以你如果在行文的时候，不管是语言或者文字，一进入到节奏性的时候，速度就慢下来，就是我们讲的从散文过渡到诗的格局。所以你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不觉得，可是你在慢慢读的时候，你发现园中景致，时值秋令，秋蝉鸣于树，草虫鸣于野，这四个句子三三五五，两个三字的句子，两个五个字的句子，构成对仗，构成它的协和性，它就出现诗的情感，它就慢下来，整个步调就慢下来。其实也让读者跟作者一起沉住气，就说不要那么急，我们不是在拍连续剧啊，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文学，所以不必要那样撒狗血。那拍连续剧的人常常跟我讲说，有一段时间连续剧必须规定三分钟要有一次哭泣，五分钟要有一次打架，不然观众就转台。可是这样的戏剧跟文学都不会好，因为人生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曹雪芹完全不在意，淡淡的这样写，那种缓慢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就看石榴花，说石榴花开败了，石榴花是五月的花，五月的花已经全部凋零了，开败了，荷叶也残上来了。荷叶残上来就是荷叶大概是六七月的花，六七月也要过了，所以荷叶半残不残。所以这里面在讲时间跟季节，五月的花都过了，六七月的花慢慢要也要凋零了。倒是芙蓉近着河边，芙蓉是九月的花，芙蓉因为靠近河边发了红扑扑的咕嘟，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在八月。所以你会觉得芙蓉还没有完全开，是咕嘟，是花蕾蓓蕾的意思，一咕嘟一咕嘟，趁着碧绿的叶子倒令人可爱。有没有发现这个袭人竟然在那边看花了，又看石榴花，石榴花看完不够，还看荷花，荷花看完不够，又继续看芙蓉花。然后你心里急了个要命，说哎，你到底 金屋藏娇的是怎么样，可他就是慢慢在看。所以我刚才提到说，文学的写法的吊胃口这一回是最精彩的，就是完全进入到一个不急的那个状况，缓缓慢慢的在写啊，缓缓慢慢的在写。所以你试试看看，今天回去就抓一个什么外甥侄女坐在你面前跟他讲故事啊，你看他如果能够做一个小时，你大概就成功了。那你怎么样让他很想知道结局，可是你那个结局慢慢放，那个讲笑话自己先笑翻，大概都完了啊，都完蛋了。所以你要有那个缓和性。可是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很多人都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文学技巧，我不觉得，我觉得是一个生命情境。生命情境事情看多了以后才会不急啊，才会沉得住气，才会知道说生命里面其实没有那么一定要着急的东西。那一个贾琏的金屋藏娇是事件，芙蓉花一朵朵将要开放也是事件，作者没有大事小事之分，他在平等的看生命的状况。这是我最佩服曹雪芹的地方。我跟很多朋友说，其实到现在都做不到，因为你还是觉得生命里有大事有小事。我觉得作者已经没有大事小事之分，所以才能够写石榴，石榴写完写荷叶，荷叶写完写芙蓉，每一个东西每一个细节对他都是大事的时候，他的生命有平等观，有真正的平等观在里面。所以他不只写人物有平等观，黛玉的写法跟尤三姐的写法同样的重要。那同样在写景致的时候，石榴、荷花、芙蓉也各自有他生命里的时令，每一个生命都有他一定的时节，五月是石榴的，六七月是荷花的，九月就是芙蓉的，他们各自在生命里面各自自生自灭啊，那个生跟灭他就会有一个心境开始产生。特别注意，这是袭人，我一直要强调说袭人平常不太表现这个部分，可是的的确确你就觉得袭人这一天好像很特别，他忽然走向他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个情境，所以他会慢慢在那边静观很多的事物。再看一下说袭人出了怡红院，来至沁芳桥上立住，往四下观看，园中景致时值秋令，秋蝉鸣于树，草虫鸣于野啊，他听到了虫的声音，是那个秋蝉的声音，秋天到了最后的蝉声，听到了草虫里面虫的叫声。我们知道秋天是昆虫交配的季节，很快要入冬了，所以他们要在最后的节令当中完成生命的繁殖。虫的叫声是配偶，是在找配偶，所以我们看到作者都细心听到这个秋蝉鸣于树，草虫鸣于野啊，这些叫声是经过袭人的听觉传达出来，让石榴花开败了，荷叶残浆上来，芙蓉浸着河边发了红扑扑的孤独，衬着碧绿的叶，倒令人可爱。了不起的一段文学的描绘啊！所以我记得好几次提到说，现在很多人感叹说学生的国文程度不好，作文不好，我觉得不完全是文字跟技巧，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心境慢不下来。所以这里也在写袭人，就会他在桥上站住看风景，看花，看每一种不同的花的比较跟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缓慢是作者特别送给大家的最好的一个生命哲学，因为所有的急躁使你事件看不到，所以等一下事件还是要爆发，可是让进入事件爆发之前，心境要一个准备啊，心境如何去准备这样的一个袭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跟耳朵听到的东西。好，看风景看完了，终于下了桥，下了桥你想应该直奔王熙凤那里，可是没想到第二个事件发生，碰到李纨房里使唤的丫头素云，跟这个老婆子手里捧着洋漆盒，好，注意特别讲洋漆盒，所以绝对是外国的食盒， 啊，就是装食物的那个盒子，羊七，西洋的羊七盒。西人就问他们说，往哪里去，送的是什么东西。这两句话都有趣啊。我刚刚讲过，袭人的个性是一个特别不愿意卷入是非的，所以通常袭人的个性不问人家到哪里，不问那个东西里面装的是什么。可这天袭人有点反常，因为袭人要托读者的胃口，所以他就扮演了那个角色，就说，哎，你们到哪里啊，那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细节，就是读《红楼梦》最容易忽略就是这些细节，可这些细节都有它一定存在的意义。所以他就问了两句话，素云说，这是我们奶奶李纨给三姑娘探春送去的菱角鸡豆。袭人说，这个东西还是咱们园子里河内采的，还是外头买来的呢？注意，又是细节，就是袭人会不厌其烦地问说，你们现在送菱角鸡豆，那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园子里面河里面生产的，还是外面买来的东西？好，我还是要提说，细节到近乎琐碎，完全跟小说的主题无关，可是了不起啊！就说没有这个细节，《红楼梦》绝对没有丰富的质感啊，没有丰富的质感。所以这里面全部在讲小小的这种生活细节的东西。那素云就回答说，这是我们房里使唤的刘妈妈，她告假瞧亲戚去，带来孝敬奶奶的。你看讲到这么细，说也不是我们园子里采的，也不是外面买的，是李纨房里有一个佣人叫刘妈妈，那么她回家省亲，省亲他们家里的土产就带来送给我们奶奶，那我们奶奶觉得这个东西不错，难得，所以就送给探春。为什么是探春？大家知道这个时候王熙凤生病，李纨在代理，李纨代理因为她不够能干，所以找了探春帮忙，所以等于李纨是副理，探春是协理，所以他们的关系比较不一样，所以他没有送给任何人，就送给探春，所有的线索都在里面。好，所以不要认为作者随便写了一个名字说送给谁，绝对是有原因的。就李纨觉得这个时候他在帮我，他是我的助手，他是协助我的人，所以我有特别好的东西我要给探春啊，所以就给三姑娘送去。那因为三姑娘在我们那里坐着看见了，那我们奶奶叫人剥了让她吃，她说才喝了热茶不吃，一会儿再吃吧，所以给三姑娘送了家去了。好，又出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说探春就在李纨那边，那因为在李纨那边，李纨就剥开说，哎，有个刘妈妈回家有土产，你要不要吃一点，她说我正在喝茶，喝茶不适合配菱角跟鸡豆，所以李纨就说，那我叫人拿一个洋漆盒装起来送到你家，等下你回家再吃。你看细节到什么程度啊，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有时候你真是佩服这个曹雪芹，就是我们自己也写作，其实都发现说你对他佩服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写作的时候常常少掉这些细节，就他可以看到这么细的东西，就这个菱角鸡豆带出一个极短篇，一个小小的极短篇出来啊，他可以让这个整个画面丰富到这样的状况。那所以他们就给三姑娘送去了。好，言毕各自分路走了。好，这是第二个阻碍，就风景看完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讲完话了大家分手，就说把东西送到探春那边去，所以你想说拜托拜托袭人，你不要再看风景了，不要再碰到什么人了，你赶快去王熙凤那边，我们要知道结局是什么。好，第三个阻碍又来了，所以一定要事不过三。那第三个阻碍是最长的，你发现说因为他教那个老妈妈怎么去赶蜜蜂，怎么去让那个水果不会受虫害，所以他又是最长一段，所以这个时候读者大概再没有耐心的读者就彻底放弃说，好吧曹雪芹，我只好跟着你走，所以让所有的读者的急躁性一步一步放低。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发现，第一段看风景是最短的，第二段素云送菱角鸡豆是第二段的，又长了一点，然后接着第三段是最长的，这个才是厉害，就吊胃口要越吊越难， 它才是吊胃口。如果说前面拖很长，大家可能走掉了。所以你先短一点，觉得哎，很快事情要发生，可是其实是把大家的情绪拉慢，拉慢下来，拉慢下来以后，那个事件再出来，它才叫做高潮，因为有对比。如果说前面已经是急躁的，心情急躁，那个事件再大都不会让大家惊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看风景，然后送菱角鸡豆，然后到第三段啊，大家看一下第三段。袭人远远看见那边葡萄架底下有一个人拿着掸子在那边动手动脚，掸子是用鸡毛做的，我们叫鸡毛掸子，就是赶东西的，有的时候是用布条做，也可以叫掸子，就是打灰尘的东西。那他拿着个掸子在动手动脚，注意一下视觉啊。袭人远远看到葡萄地下有一个人在拿着掸子在动手动脚，所以这是一个远景的拍摄，所以那个人是谁他看不出来，因为远，然后他是大动作动手动脚。如果走近的看的时候，他的描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根本是一个了不起的分镜的一个剧本，所以导演拍不好实在是没有道理，因为曹雪芹根本已经把分镜表都做好，如果是远景怎么拍，近景怎么拍，它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非常明显是一个远景啊，远景，所以远远的，他特别讲远远的葡萄架底下有一个人在那边拿着掸子动手动脚，所以迎着日光看不真切。好，还要加一句，连光线都写进去了，就是这个编剧告诉导演说打灯要怎么打，因为它刚好前面是阳光，所以等于是背光的状况里面你的视觉是不清楚的，所以看不清楚细节，所以迎着日光看不真切，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多清楚。如果这个阳光从袭人的背后过来，他一定看得清楚，因为这个光等于是舞台上的一个特别的 spotlight 打在那个人身上，他就看清楚。可是这个阳光是从他的正面过来的，所以那个人在那边动手动脚，他就看不太清楚，所以迎着日光看不真切，所以离得不远才知道到底是什么部分。好，所以祝老婆子看了袭人，笑嘻嘻的迎上来说，姑娘，你今天怎么得功夫出来闲逛？好，闲逛，注意他不是闲逛，他是要去看王熙凤的，可他中间真的就在闲逛了。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很好玩，有一个心理的东西，就是说我觉得袭人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他觉得王熙凤平常对他很好，他应该去探望去慰问，可他又有点怕怕的，因为其实袭人本身是一个不太愿意卷入是非的个性，所以他的步调整个慢，又有一个心理空间在里面。我们知道这种个性其实代表了说，如果是史湘云大概三步两步就走到了，如果是探春也三步两步走到，可是因为是袭人，袭人平常是最怕是非的，每次听到人家讲是非他就躲开，他不要讲，可是袭人又特别善良，就是觉得王熙凤对我那么好，他现在在暴怒之下，好像我应该去安慰一下，所以有一种两难啊，有一种两难。所以这个时候一个老太婆就看到说，哎，你怎么出来闲逛的时候，这个闲逛两个字就很具，因为我刚才知道明明不是闲逛，他是有动机的，可是好像有一点把动机摆开了袭人说，我们哪里还有功夫来逛啊？我要往莲二奶奶家瞧瞧去，我是要去看王熙凤，去看莲二奶奶，你在这里做什么？好，又带出一句话，我还是要讲说袭人平常都不多嘴的，他忽然问说你在这里干嘛啊？平常他就走过了，可他就一定要问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祝老婆子说，我在这里赶马蜂呢，今年三伏里雨水少啊，注意三伏天讲夏天，夏天叫做三伏啊，就特别热的这个时候，那么今年夏天，因为夏天是雨水多的时候，今年因为雨水少，不知怎么这个树上长虫，那果子吃的扒拉眼睛的掉了好些下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其实夏天雨水少的水果是特别甜的啊，特别甜的，所以它会招虫，特别容易招虫。你看《红楼梦》讲进去的时候真是吓人，就这个作者所有的东西都是准确的。三伏天雨水少，老太婆不知道，因为她没有学农，所以她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虫。那我们知道，因为下雨以后雨水太多，水果是不甜的，那么因为雨水少，所以它的汁液特别浓，所以特别容易招虫来，因为它是特别甜的水果，所以就招了很多的虫来。那么这些虫就把 果子吃了扒拉眼睛的，注意扒拉眼睛的就是有点眼睛长了那个什么脓疮啊，什么就是流脓流眼水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很老太婆，民间老太婆的语言啊，就是长得那个水果不漂亮了，那个水果本来很完美，可现在就滴滴答答的，就是长了很多的洞啊，很多的疤在上面，扒拉眼睛掉了好些下来，可惜的都白丢了，因为坏了以后你就要摘掉，就丢掉了。那就是这个葡萄刚成了珠，注意那个语言的漂亮，葡萄刚成了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葡萄刚刚结果的时候，好小，一粒一粒像珍珠一样，可是你看它的语言多么精准，就刚成了珠，就四个字形容那个葡萄的那个漂亮。那这些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天如果怪孩子们果文程度下降，作文写不出来，我觉得他根本没有看过。可是我们小时候是常常看的，而且在玩，就觉得哎呀，那个葡萄好漂亮，刚刚发出那个小小的一粒一粒东西的时候，你有很多记忆跟经验。你没有记忆跟经验，你叫他写根本是假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假造出东西来。所以我一再提到说，一个作文的程度绝对不是文字的问题，是生活经验的问题。生活经验丰富才有好的文学，然后他有细节的心事，他才会有好的细节出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国文课不妨把孩子干脆带出去啊，游山玩水去看东西，他自然回来会沉淀成好的文学。可是没有那个记忆跟经验，他当然写不出来。然后他的经验，他在那个什么任天堂里的经验，老师又没有，所以老师也没办法判断他到底国文好不好。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落差啊，我是从自己的反省跟检讨，因为慢慢发现说，哎，怎么他的语言跟句子你都不知道了？因为他有他的领域，他有他经验的领域，可能是从周杰伦的歌或者五月天的歌来的，那是跟你不一样的。好，所以这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红楼梦》的有趣是带出那个非常精彩的那个生活细节的东西啊。好，葡萄刚成了珠，怪好看的。那个马蜂、蜜蜂满满的围着，虫都咬破了，这还罢了。喜鹊、麻雀也都来吃这个葡萄。还有一个毛病，无论麻雀、虫儿，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五个，破的水淌到好的上头，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好，这个可能又是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葡萄一大串，那通常麻雀、鸟或者虫它吃几个？很奇怪，我们就发现说那个当然你没有办法去训练麻雀跟虫说你要吃就吃一个，把这个吃完，你别让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因为麻雀跟虫本来就这个碰碰那个碰碰，可是碰过以后因为其实感染了，所以它就那个水流到另外一颗上，另外一颗也开始烂掉，这里面都是经验。所以他就很恨说，你就专门吃一个也罢了，那你就东吃西吃，结果一串都烂掉，就变成所有的心机都白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祝老婆子，这个葡萄是他的分红，他拿到市场上卖是他的利润，所以他就很心疼，觉得这些虫跟蜜蜂这么可恶，所以他拿个胆子就在那边一直打一直打。那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忘掉袭人要干嘛了，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么细节的时候，袭人到底本来要干嘛你已经忘掉。所以讲故事一定要讲到对方忘了结局，最后才够厉害，就是你开始东扯西扯东扯西扯，把所有东西可以包容进来。那他说破的水淌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这些雀儿马蜂可恶着呢啊！所以这个老太婆就觉得这些麻雀跟虫真是可恶，所以我在这里赶姑娘，你瞧咱们说话的空啊，我正在跟你讲话，我一下没有赶，这个虫就来了很多。好，下面袭人就很耐心地教他，袭人说，你这样不停地赶也赶不了许多，你刚在这里赶，那边又来了，因为葡萄是一个架子，你不可能东跑西跑，你跑到西东边来了，那你跑到东西边又来了。所以袭人就比较聪明，就跟这个老太婆说，你这样赶是没有用的。她说你，我教给你一个方法啊，你告诉买办，就是告诉买货的人，叫他多多的做些冷布口袋啊，就是一些布口袋。冷布口袋就是说不是特别贵的染色很漂亮的那些拿来做衣服的布，可能是像台北的迪化街那种那粗布口袋啊，粗布做一些口袋。他说一嘟噜一嘟噜的套上去啊，就把每一串葡萄都用这个布口袋把它套住。他说灵禽草虫就免得糟蹋，灵禽就是这些鸟 草虫这些虫它就不会来吃，因为它们闻得到味道，可是扒在口袋上它们又进不去啊，进不去，所以这样子又透风又握不坏，那有很多好处。那老太婆就很高兴，就谢谢袭人说，导师姑娘说的是，那我今年才到这个园子，才管这个园子，我不知道有这些方法。那袭人说，这个园子里这些果品有好些种都是那样鲜熟的快些。那老婆子说，如今才入七月的门，果子都是才红上来的，要是好吃，想来还要月尽头才熟透呢。所以两个人就开始讲那些水果，说现在可能还不是特别好吃，可能要到它红透了，再过一段时间它才好吃。姑娘不信，我摘一个给姑娘尝尝。我觉得这里面很好玩，就是他大概觉得袭人一直站在这边也不走，教他这个教他那个，是不是想吃水果？可他又有一点跟他讲说，现在这个水果还不太好吃，那可是又怕袭人不相信，所以我摘一个你尝尝看，你就知道现在可能还有点酸涩，还不太好吃。所以这里面又有很好玩的心理空间。可袭人的反应是说绝对不可以，他说园子里所有的东西第一个要上供，给祖先上供，给佛上供的，给菩萨上供，那么接下来贾母王夫人他们这些主人先吃，我们一定是最后吃的，你怎么可以摘了先给我？他说你是管园子的老人家，如果你不遵守规则，这是不得了。好，你看到袭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是大丫头，所以他必要的时候他要去有点训斥一下这些管园子的佣人，就说我们不可以没有规矩，怎么可以先吃？那那个老妈妈说，哎呀，我糊涂了啊，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多有趣。好，到这里注意吊胃口一定要适可而止，已经三次了，对不对？所以曹雪芹一定要拿捏那个分寸，什么时候你那个侄子外甥女坐在那边说我不听了可以吗？你这烦死了，你那个老是不讲结局他就走掉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一定要适可而止，说要打住了，说事不过三。那么袭人经过看风景，经过素云送菱角鸡豆，然后到教这个老太婆怎么去做一个冷布口袋去保护葡萄，够了，好，他就要走向这个王熙凤的房间。他走到王熙凤的房间，还没有进门，听到王熙凤在骂人，说天理良心，我在这个房子里混这么久，混到大家都把我当贼了，一句话出来你就知道说事件要爆发了。可是袭人一进去，王熙凤立刻变了脸，说哎呀，我们贵客来了，这才是王熙凤。记不记得王熙凤的姑妈都是王家的人，那个王夫人刚才赵姨娘跟她说你们家怎么样怎么样伟大，这巴结奉承，她就在淡淡的喝茶，眼睛都不抬一下的。那这才是王家训练出来的女孩子，因为是大贵族啊，大贵族。所以王熙凤绝对不是在那边，因为你知道她已经在骂人了，说天理良心，我的丈夫做出这种事情来，我在小产生病，然后她在外面金屋藏娇包二奶，她天理良心，我在这个房子里混成贼了，意思说大家都把我当贼，大家都知道的事竟然不让我知道，一句话爆发出来。可是袭人一进来，他说哎呀，贵客来了，然后就开始讲别的话了。所以你看到好不容易等到说要爆发事件了，就还是没有爆发，因为这种贵族绝对不会扯破脸的。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教养，就是你再暴怒再生气，袭人来了你绝对不能够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我们讲的教养，就是因为通常我们说一个比较低阶层书读的比较少，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的情绪比较直接啊，情绪比较直接。可是王夫人或者王熙凤这种家族的人绝对不是如此，他是不动声色的，所以他在生气在骂底下的人，可是一有外人来的时候立刻就变了。你可以看到他下面的那个讲话的方式，跟袭人说哎呀，怎么今天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你今天怎么会到这里来做。可是袭人已经听到刚才那句话，对不对？所以袭人这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因为人家已经通报说袭人来了， 可是他又听到说人家好像有家事要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写袭人写得极精彩，就是我们到人家家里，我们是要看脸色的，就是这个时候在什么样的当下，你到底要怎么办？可是袭人又不能立刻说啊，我不来了，你们有事情要办，那你们还是骂人吧，我就走了。他就在那边有的没有的就拿起桌上的东西说，哎呀，你身体不好，你怎么还在做针线？你看这个小孩的肚都做得这么好。那王熙凤就跟他说，我那天是到了贾母那边，就觉得贾母是有福气的人，那就跟他要了一些零碎布，就说给乔姐，因为他那个乔姐不是身体一直不好吗，就拼一拼给他做个肚兜啊什么，又开始有的没有的。好，你看到读者就觉得好不容易见到王熙凤了，可是读者还是在那边被吊胃口，因为事件还是不让你知道跟发生。所以我想在这里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说《红楼梦》里面一步一步的悬疑的那个沉得住气，其实是《红楼梦》最难写的部分啊，就是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怎么样子带这些部分。好，所以大概中间有一段就在谈那个小肚兜，然后袭人又劝他说，哎呀，你这个身体这么不好，你真的不可以再劳累了，如何如何，就是你到加护病房去看病人应该讲的话，应酬的东西都要讲到一定程度。那袭人大概也察言观色，知道说王熙凤再怎么周到，王熙凤心里急得不得了，因为她刚刚听说她的丈夫在外面娶了二奶，她正要查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还是一定会露出一点点她的焦急。好，可是这个你就会发现袭人这种人才看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的十几岁的孩子从小没有这种训练，其实完全不知道的。好，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家里给你的教育很多部分不完全是知识，其实是一个做人的细心。有时候到那个长辈家去，回来会被骂一顿，你自己都糊里糊涂怎么被骂了一顿，妈妈就说你刚才人家讲什么什么的时候你没有小心，就是你那个时候没眼色，你还在讲那些话。袭人在这个场所当中，他其实在观察，所以我刚才的意思说，他不至于看不出来王熙凤在所有的礼貌周到谈那个肚兜的事情背后，其实心里面有焦虑，而且看到平儿的脸色也不对了，因为王熙凤正在问平儿，你从哪里听到贾琏在外面包了二奶，其实刚好问到这个东西，所以他才生气说，我天理良心，我在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的心血，结果大家都把我当贼，这样的事情所有人知道，身边人知道了，竟然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其实刚刚爆发这一句话出来，所以平儿脸色也不好看，所以袭人绝对看出来。可是刚才讲说袭人也不能说啊，你们脸色不好看我走了，他还必须在那边讲肚兜讲半天，所以我们看到袭人也很为难，然后到适当的时候说啊，那个宝二爷在家里，我不能把他丢太久，那万一出什么事情说我要回家，所以要假借一个名义走，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些地方写到周到到惊人的地步。好，然后王熙凤就礼貌得不得了，送袭人慢走啊，送到门口啊，一回头又变了。然后就问平儿说，好，这个时候事件才发生，说你从哪里听到的，他说旺儿说的。我们注意下面有几个线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旺儿，还有旺儿媳妇，就旺儿媳妇是王熙凤陪嫁来的丫头，嫁给旺儿，所以记不记得旺儿扮演的角色，旺儿是什么人，是帮助王熙凤把钱去放高利贷的那个人，所以这个人用今天来讲他绝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最亲信你才会给他放高利贷，所以他不会把你的事情张扬出去告诉什么某周刊之类的，所以你要有这样一个亲信的人，所以旺儿是王熙凤的人，所以如果旺儿都听到了，那表示这个事情已经闹了很久，因为我们讲过说这个房子里有两派，有一派是贾琏派，有一派是王熙凤派。贾琏派是谁？龙儿、星儿、星龙啊，星儿、龙儿，王熙凤这一派是旺儿啊、平儿啊、风儿这一派，所以这两派其实在作对，是夫妻，可是各有自己的情报单位。所以这一次贾琏把星儿、龙儿他们带过 到尤二姐那边去，所以他们都知道，可他们不让王熙凤的人马知道贾琏在外面娶了一个二奶，因为这里面有派系的问题。可是现在旺儿知道了，竟然是王熙凤贴身的佣人都知道了，所以王熙凤就觉得怎么会闹到这个样子，我自己身边最亲的人都知道，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跟平儿在追问这件事，这个时候平儿说是旺儿知道，他说旺儿怎么知道，旺儿是我的人，不是贾琏的人，贾琏一定什么事情都瞒他，那旺儿怎么知道，他说是星儿说溜了嘴，说溜了嘴。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段，我想很多细心的读者还记得，尤二姐曾经问星儿说，你们的那个奶奶到底怎么样，为什么大家都说她像个夜叉一样啊，就很恐怖啊什么的。那星儿就曾经跟尤二姐说，奶奶你最好一辈子不要见这个女人，说两面三刀脸上带笑，脚下就已经使绊子就把你绊倒，就是那种非常厉害的女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星儿是站在贾琏这边的，所以他们都不喜欢王熙凤，觉得王熙凤太厉害，然后把这个贾琏管得不得了，说贾琏出去看电影，看多看哪一个女人美一点，就被打得烂羊头似的。所以从星儿嘴巴里听到的王熙凤都是可怕到极点，嫉妒爱吃醋不能容人的一个女人。可是因为星儿是贾琏派，所以作者也觉得你不要完全相信，因为他有偏见，他有他的派系偏见在里面。所以因此他让读者有一个选择，就是这个时候王熙凤就说叫星儿来，他要拷问了。好，我们就看到星儿这个角色，我们刚刚讲星儿是贾琏派对不对，可是星儿这个时候最有趣了，旺儿说二奶奶叫你，他就知道大事不妙，他正在外面玩，他知道大事不妙，他就走到王熙凤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想说我是贾琏派，可这个时候我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他一定拷问，他就在衡量一下今天哪一派的势力比较强，那如果我还要坚持是贾琏派，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赶快见风转舵。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红楼梦》里面充满政治，好，不要看到说这个小小的星儿是一个小佣人，可他就衡量说我如果是贾琏派，我可以被王熙凤打死，可是我如果今天变成了王熙凤派，贾琏打不死我，因为王熙凤是强势。所以他在短短几秒钟到一衡量就已经决定说好我要换党了，所以他就转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跪下来说奶奶饶命的时候，他已经表示我一五一十要招供。所以这个时候很有趣，我觉得你看到王熙凤的了不起，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王熙凤在处理事情上绝对不情绪。如果说一般的女性在这个时候第一个把星儿先痛打一顿，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她要发怒，她要发泄，可她不是发泄，她就说星儿你一五一十招来，你如果还要命的话一五一十招，先来一个下马威。可她不打她，我们知道如果她打她然后弄到她一塌糊涂的时候，她可能反而说那我干脆站在贾琏那边，她现在意思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变成我这边的人。所以星儿就开始一五一十的讲，全部说当时在丧礼当中，这个伯父去世，贾敬去世，在丧礼里看到了尤二姐，觉得尤二姐多漂亮，就赞美。那贾珍跟贾蓉就帮他拉线，最后贾蓉就撮合了这个事。那么在房子在哪里买的，信义计划区多少钱，然后哪些人，我就被拨过去，我做了他一五一十招供，讲得清清楚楚。你可以看到讲完以后王熙凤面如金纸啊，那个形容就是说脸上没有表情，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戏剧里面菩萨跟佛出来是涂金色的，金色是最没有表情的一张脸，就是你有时候气的脸会发白，高兴的时候脸会泛红，可是它白跟红都没有，它是金色的啊。你可以看到那个金色就是威严到了极点，因为他在想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是王熙凤就最内敛的这种戏啊演出来，就他绝对不在佣人面前表现出他激动吃醋痛苦都没有，就是没有表情，完全没有表情，然后说很好，心儿老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打他，并没有发泄。所以我们看到通常情绪性的女性在这个时候通常就会发泄，发泄就是你干嘛去打那个心儿，又不是他的错，他的主人叫他做的事他也不敢不做，主人叫他去买房子，主人叫他开车送他去那个地方，他也不敢不做。所以这个时候证明说王熙凤还是头脑清楚的， 在这么暴怒之下，他没有迁怒。我们注意，迁怒是一个最危险的事，因为迁怒的时候你就没有你自己的帮手了，因为他还需要馨儿这个线索跟招供，所以他这个时候一定要对馨儿非常的好。如果对馨儿不好，他反而被蒙在鼓里，而且他要做出一个榜样，就是说我对馨儿很好，所以让贾琏派的人倒戈，这样可以理解吗？有没有觉得是政治啊？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政治人物不读《红楼梦》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可以帮他们忙的东西很多。就是这个时候你知道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更柔软，怎么去更包容。所以王熙凤不是不气，她简直气得不得，伤心到极点，就是知道丈夫瞒着所有她的这个生病的时候在外面搞这样的事情，然后可以瞒到滴水不漏。其实你可以从心理学上知道这个女人这个时候伤心到什么程度，可是她绝对不迁怒。所以我觉得最佩服说馨儿起来，馨儿很好，因为意思说你都讲了，你没有隐瞒我。然后他就跟平儿说，我们都是死人啊，说我们两个在干嘛，所有的人都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了，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他都是冷冷的这个语言。馨儿的叙述里，其实王熙凤很仔细地听。你注意一下，如果你在暴怒之下，你话会听不清楚。馨儿说当时要娶尤二姐，后来又打听了尤二姐说从小有一个亲事，就是许配给张华家了，那因此不能重婚，所以后来贾琏还特别找人去找到张华，跟张华说，你现在穷得要死，你也娶不起老婆，那你就让给我吧，我给你一些钱，就给他十两二十两银子，就把这个事情办成了。所以王熙凤都要听到，因为你如果在暴怒地下没有听到这一段的话，你接下来你要翻案翻不了案。因为王熙凤后来告尤二姐，她就找人去告，说叫张华去告，所以王熙凤自己不去害尤二姐，他叫张华，他又给张华更多一点钱，说你去告尤二姐。张华本来不敢告，说我已经拿了人家钱，已经退婚了，我干嘛去告。他就叫张华去告，说贾琏依仗做官的势力，因为贾琏是五品官，你是公务员，你公务员伯父过世守丧期间竟然威逼强抢民女好几重罪名进去，这样可以了解。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丈夫被告竟然是太太在背后按铃的，可是当然不是他自己跑去按铃，他的厉害是叫张华去按铃，他给张华钱，那张华就觉得命很好，张华觉得哎，怎么丈夫也给他钱说把太太让给他，结果太太又偷偷给他钱说你去告我丈夫，所以他在两边赚钱。可是你知道这种人最惨的，最后他是被打死的，因为两边都不会让他讲出真话来，所以张华后来活活就打死，他就逃走了，就是当他要知道要被打死的时候赶快就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贾家势力这么大的这个状况，因为他们可以操控司法，所以王熙凤根本不怕。王熙凤讲说这还不简单，我既然知道尤二姐原来有一个婚事，我就说动张华去告他，就给这个张华，那张华本来不敢告诉我，王熙凤说这是赖狗扶不上墙，就是赖皮狗要你扶上墙都扶不上墙，就是意思是说给你好处你都不知道这是好处。可是张华哪里敢去告一个比你阶级高这么多的官，所以这里面在对比说你今天一个乡下人，你哪里去敢去告那个比你层次高这么多的这些，因为社会里面有他的势力在里面，就是你根本搞不清楚司法是怎么包庇的。好，所以这里面当然也在透露出这个时候贾家王家薛家的这个势力之大，就是他可以操控这一套东西，就是王熙凤不只可以利用贾家的势力，他还可以利用他娘家的王家的势力，所以他真的是完全在操纵整个司法的这个案件。所以他这个时候有一个先决条件，他必须冷静，听到张华这个名字，知道这一个线索他可以利用，如果他这个时候吃醋嫉妒暴怒，他就完了 好，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会给那个好朋友，就是发生了外遇的这个又哭天抢地的女性看这一段，我说你哭天抢地真的没有用，你还是冷静下来吧，你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你还是必须冷冷静静的。那王熙凤有王熙凤的处理，其他人有其他的处理，可是如果你哭天抢地，到最后其实事情并没有办法真正处理好。好，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就是这个时候她听馨儿报告，因为馨儿的报告等于是一五一十把话讲出来。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凤姐平儿送了袭人以后，她就把平儿叫入房中，就追问刚才的事情，越说越气，她说二爷在外边偷娶老婆，你说你是听见二门上小小子们说的，到底是谁哪一个说的？平儿说是旺儿他说的。凤姐就说把旺儿叫来，说你二爷在外边买房子娶小老婆你知道吗？旺儿说小的终日在二门上听差，如何知道二爷的事，这是听见馨儿告诉我的。所以你看到线索清楚的不得了，因为旺儿是王熙凤的心腹，所以他不可能知道贾琏的事，所以旺儿就很清楚地说我不可能知道，因为我每天都在你身边，所以我是听到馨儿讲，那馨儿大概讲溜嘴了，那有时候会得意嘛，说哎，我们老爷最近对我不错，常常给我一些公差费，那说你为什么有公差费，到哪里去，他可能一得意就讲出来了。所以其实蛮可怜，就是这种做佣人做司机的，有时候你们知道现在很多周刊的线索都是司机，从司机来，所以那个司机变成大家很小心，还有保全的随扈，因为他们的线索都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听到说一个周刊有800辆摩托车在做线民的时候，你真的吓一跳，每一个摩托车上是两个人，一个是文字记者，一个是照摄影，所以盯住社会里面的一些人物，所以你大概滴水不漏了。所以那个东西是比剪掉单位厉害的，因为剪掉可能有一个天罗地网，可是你不要忘记现在有另外一个天罗地网出现，所以剪掉往往被逼到不得不调查，往往是那个东西的揭发性比这个还要高。所以有时候很矛盾，一方面觉得那个东西变成社会里面一个八卦是非，可是它同时又揭发很多东西，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很多东西揭发不出来。所以现在你看到旺儿跟馨儿就有一点像，他们忽然红了，因为两边都要他们的线索，都需要他们的线索，所以馨儿就讲出了这些话。所以王熙凤就说把馨儿叫来，这一段是我特别希望大家要读的，就是注意一下馨儿在心里面想了一想，他说这个事情已经两府皆知，宁国府荣国府其实人人知道，就是王熙凤不知道而已啊。既然人人都知道了，就是瞒着老爷太太老太太啊，就是贾母不知道，王夫人不知道，贾政不知道，二奶奶不知道，就是王熙凤不知道，那终究也是要知道的。所以馨儿就在那边心里面匆匆忙忙去见王熙凤的时候想说，迟早其实要知道，我如今何苦来瞒着，我瞒着也没有用，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纸包不住火，迟早他会知道，那不如告诉了他，省得挨眼前的打。好，这个是比较现实的，就是说我今天不讲，王熙凤一定把我打死的，那我省得挨眼前的打，受屈辱。那馨儿一则年幼不知事的轻重，二则素日又知道凤姐是个裂口子，连二爷都怕她五分。好，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衡量了，就是说谁怕谁，就如果王熙凤怕贾琏，她就靠到贾琏那边去，可是刚好相反，贾琏是怕老婆的，怕王熙凤的，所以她就想说我还是靠到王熙凤那边比较好，就是刚刚讲说强势弱势西瓜喂大边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民间很聪明的，就是你这个时候别不知时事啊，你最好赶快靠到那个强势那边。他说另外这个原来二爷跟甄大爷荣哥他们叔侄弟兄商量着办的，与自己无关。好，所以他衡量一下说这个事情最后要怪贾琏， 你娶小老婆，那或者怪贾珍、贾蓉，因为是他们帮忙去娶这个小老婆，跟我心儿没关系，我是受命令的，每天就是开着车把老爷带来带去而已，所以应该不关我的事。所以他也在衡量轻重，所以他就把主意拿定，就仗着胆子跪着说：奶奶别生气，我奴才回禀奶奶。因为那个府里大老爷贾敬的丧事穿孝，那不知二爷怎么看见过尤二姐几次，大约就看中了，那动了要说的这个心啊，要说媒，所以先同荣哥商议，求荣哥替二爷从中调停办理，做了媒人说和，事成之后还许下谢礼。你看到这一对叔侄也很奇怪，就是这个侄子替叔叔娶二房，然后事成之后他还有给贾蓉谢礼。所以这一段可能是王熙凤其实伤心的，因为我们前面提过，王熙凤非常喜欢的一个男孩子是贾蓉，虽然是他的侄子啊，前面蛛丝马迹他很喜欢这个跟他年龄差不多这个男孩子，所以他心里面有一种伤心，说贾蓉竟然背着他帮他的这个贾琏去娶太太。所以我觉得女性的哀伤是在这种哀伤，可是这里面的女性的哀伤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一个女性其实她比较受到很大的限制，她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她很多事情她真的被蒙在鼓里啊。所以王熙凤再精明再干练，有些部分她还是被瞒住了。这个事情又告诉了甄大爷，甄大爷就告诉了甄大奶奶跟尤老娘，那尤老娘就听了以后就很愿意，就把这个事娶过来。所以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张华的事情暴露出来，因为会变成王熙凤以后很重要的一个把柄。好，星儿报告完了，星儿报告完了以后，王熙凤就赞美说星儿很好很老实，所以以后都要这样子，我就会好好的赏你。好，我刚才讲说你对那个投靠你的人你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因为他以后才会忠心，他就从贾琏派变成王熙凤派，还有更重要的是其他的贾琏派才会投靠，所以这里面是政治。所以你看到王熙凤绝对没有在这里动怒发泄，可是接下来他还要给这个人下马威，他说星儿走吧，那星儿就一头冷汗，对不对？因为原来想大概会被打死，现在竟然讲了几句好话，星儿就站起来赶快要出去。他就说星儿你忙什么，你要去等新奶奶赏你吗？注意这句话，一般人不太容易听得懂。新奶奶讲尤二姐，你现在是服侍尤二姐的人，你现在这么忙要走，是不是要回去赶快回报尤二姐？所以他没有讲任何话，星儿回来说不敢。所以星儿后来回去以后没有告诉尤二姐，所以等到王熙凤到的时候，尤二姐吓呆了。你可以看到她已经变成王熙凤派，如果是贾琏派他就会通报贾琏通报尤二姐，可是王熙凤一句话说星儿回来你忙什么，你等你新奶奶赏你吗，就一个下马威说你如果敢拿新奶奶的赏你看我打断你的腿。然后星儿又出去，王熙凤又说星儿你回来你赶快去报告二爷是吗，就是意思说你要去告诉贾琏我的丈夫吗，星儿说不敢。两次表现出王熙凤的了不起，就是这就是大户人家的训练，就是这个时候他最关键的东西被抓在手里，就是说不让尤二姐知道，不让贾琏知道，因为原来他是被瞒在鼓里，现在他要另外两个人瞒在鼓里，所以他开始操盘，他开始操盘。所以接下来的整个的情势转变就是王熙凤变成强势了，因为贾琏瞒在鼓里，尤二姐瞒在鼓里，他把整个情势反转过来。所以这个写法真是惊人，就是两句话王熙凤的厉害全部出来了。然后他当然心里气难过，回头跟平儿说你看我们都是死人啊，外面都已经闹得这个样子，所有的上上下下300多个人都知道，就是我们两个不知道。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冷冷静静的喝茶，冷冷静静的想我该下面怎么办。好，所以你看到68回的时候他如何去见尤二姐，怎么买通张华去告贾琏，怎么去闹贾珍，怎么去让贾母变成他的撑腰，几个路线他同时进行。好，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真是到惊人的地步，就是这个人应该做司法院院长的。好，就是他可以把所有的那个法律事件玩于股掌之间，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你抓不到他把柄。好，完全抓不到他把柄。所以我想我们下午讲68回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真正这个高潮到68回出现，67回整个都在准备工作。那写的最美的就是王熙凤最后见尤二姐那一段啊， 全身素白。他一方面表示说我在守孝，而他在家里也没守孝，可去见尤二姐的时候全身素白，连头上插的首饰都是银器，因为黄金是有颜色的，白银。好，你就感觉到那个王熙凤漂亮冷静到惊人，一见尤二姐就要跪下来。好，你知道最强势的人是可以跪下来的，他完全扮演弱势的角色。好，我们下午吃完饭再谈68回，谢谢。